第十二集，月兰老师的新世仇。
吃过晌午饭，喜珍收拾完锅碗，打算去秋环家打月饼。现如今人们都兴打月饼了，自己预备东西用人家的烤箱，不过是掏点加工费。喜珍预备好面粉、红糖、白糖，炒花生仁、炒芝麻粒、花生油，还有集上买的青丝玫瑰的线子。自家的东西又实惠，吃着又放心。喜珍盘算着给婆婆两斤，给爹娘三斤，儿媳妇娘家那头是大份，少说也要五斤，加上家里留着吃的，十五斤恐怕是打不住。还有傻货媳妇那儿，总也得三五斤，人家是媒人嘛，不能干那种过河拆桥的事儿。再者说了，这傻货媳妇儿是个财迷，又是个出了名的搅屎棍子，要是伺候不周到，难免生出是非来，那就不好了。这么粗粗一算，竟然得打二十来斤。喜珍心里剜肉似的，舀一瓢面骂一句娘，身上热烘烘的，燥得厉害，正心疼肝疼呢，听见电话响了，便沾着满手面粉跑过去接。真是岁月不饶人呐，这一点子东西要是在年轻的时候算得了什么呢？那时候喜珍可是出了名的泼辣闺女，干起活来连汉们家都要惧她三分。团聚呢倒是个体格文秀的人，又瘦小，大闺女似的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喜珍就是看不得团聚那书生模样，心里是又爱又恨。
喂，哪个？
嫂子，是我，蓝月。燕奶奶摔了一跤，送县里医院了。
燕奶奶跟咱家婆婆是堂姊妹，按理说呢，该去看看。可是人家燕奶奶是多高的门槛子，人家闺女小子都是能人儿，日子过得火炭似的。咱这样的人家，日子艰难，东西拿少了吧，脸上不好看，白惹人家笑话。就算是垫着脚后跟努着劲儿的多拿，人家哪里就会把咱这一点东西看在眼里。
那你就装着不知道吧，我得过去看一眼，燕奶奶素常待我不错。
这是什么话，我装不知道？方村才多大，我不过是跟你掏心窝子说两句，哪能就真的不去了？我再穷也不能短了这个礼数。你打不打月饼？
打呀，外头买的那些谁知道用的啥油。
我今儿个去，你去不去？
去。
喜珍肩背手提的拿了一大堆东西，正累得喘吁吁的，听见后头有汽车喇叭声，赶忙往一边闪。那汽车在他身旁停下了，团聚从里面摇下窗子。
吃了没有啊？
吃了。
这是去哪儿啊？我送你吧。
甭管了，你忙你的吧。
他嘞，成天在家里养着，坐月子呀。
去拉脚了，我们这小门小户的可养不起。
那李辉嘞，长那么大个子，你省着他们干啥呀？
我自家的男人，自家的儿子，我愿意，碍你啥事儿？你开你的车，我走我的道，谁碍着谁了？
那厉害样。
喜珍赌气走了好远，方才停下脚。当年团聚家托人来提亲，喜珍是愿意的，但是没有拗得过爹娘。喜珍只觉得喉头硬硬的，像是噎着什么东西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。一进秋环家院子，喜珍就听见叽叽嘎嘎的说笑声。喜珍看了看，不见蓝月，正盘算着是不是打电话问一声，却见素台在屋檐下朝他招手。
怎么你也来打月饼？你这老板娘怎么也舍不得买？
我这是要发给工人，过节了一人二斤。
我说呢，原来是给工人们谋福利，不知道你最是一个好心眼的，待工人们厚累，工资也不拖欠着，不像有些老板叫人干活的时候一张脸，发钱的时候又是一张脸，光叫马儿跑，不叫马儿吃草啊。一说支点工资吧，跟挖他肉似的，一年一只，还得求三告四的。
乡里乡亲的，我们从来不干那事儿。
可不是，乡里乡亲的人这一辈子谁没有个凹处，谁能净站着高处？你这身衣裳好看，颜色也鲜明，直晃人的眼泪，哪里像我烧糊了的卷子似的。
嫂子快来帮帮我，
真是女秀才呀，看你这点子出息。
喜珍一把把蓝月的东西接过来，走到排着的队伍里，撂在他前头。
喜珍婶子，怎么插队啊？
我妯娌的就是我的，又不是外人，就你事儿多。哎呀，看我这猪脑子，
怎么了？
忘了拿芝麻了，我得回家去拿一趟。
我这儿有啊，甭跑一趟了。
那明年是我的，你家芝麻去年收的真不少。
可不是，
我明年也种点，就在村东那块棉花地里套着种。芝麻这东西可娇贵，谁敢轻易种这种东西？
从秋环家出来，天已经慢慢黑下来了。喜珍抱着一箱子月饼往家走，月饼刚出炉还热乎着，有香甜的气息不断溜出来，叫人觉得又妥帖又温暖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月亮已经在头顶了。喜珍走，他也走；喜珍停，他也停。喜珍脚下磕磕碰碰的，也顾不上抬头看他一眼。从学校里出来，天已经黑下来了。蓝月骑着电动车正往家里走。蓝月从一年级交上来，眼下交的是五年级。快到村口的时候，老远见敏子立在门口骂街，四周围了一圈村里的闲人。敏子一眼瞥见了蓝月，更是来了兴头，蓝月只好过去劝：
你这是怎么了嘛？有话咱们回家里去说，这街坊邻居的叫人家笑话。
我才不怕人家笑话，我又没做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我就是要扫一扫他的脸皮，我到底要看一看你不要脸的脸皮都比城墙还厚，放着家里的不吃，转到别人家的，隔锅饭香是不是？
蓝月见敏子这样子，知道劝不动，骑上电动车走了。一进家里院子，见顺春的摩托车在槐树下停着，东边厨房里传来油锅炒菜的声音，小妮儿趴在网上打游戏。蓝月把包扔在沙发上，看着小妮儿的背影发呆。顺春端菜过来，一手一碗烫得直跳脚，把碗咣当一下扔在桌子上。
烫死了烫死了，哎，怎么了这是？脸拉得这么老长。
没事儿。
没事儿？真没事儿？
真没事儿。
谁信？没事能这个样子啊？
我没事儿你还不乐意了，你是不是盼着有事儿啊？吃饭吧，小妮，吃饭。
桌子上摆着一碗煎鸡蛋，一碗白菜炖粉条，小妮一个劲儿地挑碗里的粉条。
挑三拣四，一个闺女家。
闺女家怎么了？闺女家就不许吃粉条了呀？
不好看呗，在妈跟前儿倒还好，一旦离了跟前儿，到人家门子里去，叫人笑话。
多远的事儿呀，真操心。
闺女，多吃点，在自己家里哪来那么多规矩啊。
好，你们气死我就舒坦了。
那我们可舍不得，是吧妮儿？
吃完饭，蓝月坐在桌子前批作业，批着批着就跟顺春把方才遇见的事儿说了。
按说你们家的事儿我不该多嘴，你这个兄弟媳妇儿真不是好惹的。
可不是，他就是刁。
也不是刁，是太泼了，得理不饶人，黄鼠狼还不能一口就把鸡脖子咬断了，为了这个他得把你兄弟揉捏死。
也是他活该。
哪里有不馋嘴的猫呀，小年轻们的这一辈子谁还没有迈错脚步的时候？
是吗？
我是打比方劝你嘞。
那你嘞，你有没有迈错过？你是不是馋嘴的猫啊？
冤死了我嘞。 真是比窦娥还冤。我不过是好心劝你，你倒反咬我一口。
问你嘞，说呀。
小妮儿，小妮儿，你妈她叫你嘞。
蓝月照着顺春的背上就是一下子，又是咬牙又是笑。第二天早晨刚起来，电话就响了，蓝月他娘在电话里絮絮叨叨的，蓝月听烦了，好说歹说劝了半晌，他娘才放下了电话。蓝月慌里慌张吃了一口饭就往学校里去，一进学校大门上课铃就响了，蓝月放下电动车直接就往教室里跑。校长风林正立在一楼的台阶上黑着个脸，蓝月也顾不上打招呼，喘吁吁地跑过去了。头一节课上得乱糟糟的，好不容易下课铃响了，蓝月抬头一看，见风林竟然在门口立着。
刘校长，早晨起来有点不舒服，就晚了，还算万幸没误了课。
以后注意，大家都看着嘞，上班可不是赶大集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
我知道。
上完两节课，蓝月才回到办公室，抓起桌上的杯子就喝。慧心见他这样子笑了。
怎么像是从上甘岭回来的呀？
咳死我了，连口水都顾不上喝。
被逮住了？
可不是，今儿倒霉。
还有更倒霉的嘞，你看小程这不刚来，
够他喝一壶的。
不打勤的，不打懒的，专打不长眼的，小常这家伙活该。
晌午，离家近的回家吃饭，离家远的就带饭。蓝月正预备着回家，小常手里端着一个大饭盒冲他招手。
饺子呀。
韭菜馅一块吃吧。
太明显了哈，远一个近一个。常老师，这可不大好吧。
你不是不好吃饺子吗？
谁说我不好，我还偏就好吃韭菜馅的。
我得回趟家，还有点事儿嘞，你们吃啊，多吃点。
下午，蓝月一进办公室，满屋子韭菜味儿。
没给你留呀，你回家吃好的去了。
还真是好的，剩饭剩菜。
你可真会过，省着钱下小的呀。
我哪敢跟你比呀，大巴掌大手的。
笑话我是吧？就凭咱们那点工资，还不够塞牙缝的。还不如人家钉皮子上链的，村里那些个娘们家肯吃苦的，一个月谁不能挣个几千块？哪像咱们，说出去也算是文明人。我呸！害得我们常老师孤零零的，老也找不上媳妇儿。
谁找不上媳妇儿啊？真是的，多光彩的事儿还广播嘞！
哎呀，咱们实事求是，你还护短呢？往后你那些个破事儿少跟我说。
下了学，蓝月就往娘家去，一进院子，他娘正坐在一个草墩子上摘茴香。蓝月把豆奶、芝麻糊、方便面搬了下来。
你还知道回来呀？
就跟我厉害，怎么在人家面前都不敢？
我怎么不敢了？
你倒是试一试呀，吓得什么似的？到底谁是媳妇儿，谁是婆婆呀？远的不说，就说这一回，怎么着也不能叫他在大街上撒泼，丢不丢人？
蓝月娘朝着蓝月又使眼色又瞪眼，蓝月回头一看，敏子正推着车子回来。
回来了，咱们晚上蒸包子，面我都发好了。
敏子哼都不哼一声，只拿下巴颏点了一下，算是答应了。
哎，这茴香倒是挺嫩的。
敏子，蓝裙还没下班呀？
他下班不下班我怎么知道呀，我又不是那小妖精。
敏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，我好心问你了。
嫌我不会说话呀？嫌我就让你那好兄弟跟我离了呀。
你别指桑骂槐，娘还在这里呢，一家人有话不能好好说。
敏子也是累了，蓝月你快闭了嘴啊，帮我把这线子剁了，哎，晚上蒸包子
吃。就知道吃。
敏子把门咣当一关进屋去了，蓝月要追过去，被他娘苦苦拦住了，娘儿俩就在小南屋里弄线子。
非得在这房子里做饭呀，多挤，
不是有厨房吗？白闲着干啥呀？
新屋子弄得烟熏火燎的。
人老了就不怕烟熏火燎的。
小姑奶奶，你就少说两句吧，看得惯就多来，看不惯你就少来。
你就护着吧，护着护着被你那亲小子反咬一口。
哎，昨天晚上骂了整整大半夜呀，不叫蓝裙睡觉。
泼妇。
哎，小声点听着呢。
听见正好，年纪轻轻的倒学会了撒泼耍赖那一套。
哎呀，听见了更找茬了，这一回正好抓住了蓝裙不是，哎呦，不闹个底朝天才怪呢。
叫他闹还反了他了。
蓝裙也是啊，怎么就这么没出息呢？坐在人家敏子面前呢，嘴里没了舌头。
你在人家面前啥时候嘴里有过舌头？都是你惯的。就这么个小买卖，赚不了几个钱，成天穿的人五人六的。
哎，那媳妇真不是好的呀，听说做闺女的时候就不规矩。哎，要不是那贱老婆勾引蓝裙，怎么会这么糊涂啊？
你就护着吧。
蓝裙是我肠子里爬出来的，我自己的孩子我还不知道。
甭管是怎么回事儿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反正这丑事儿是做下了。村里这些人没缝的鸡蛋还想下蛆来，也甭怨人家敏子闹，谁碰上这事儿能过得去？
昨夜里呀，我听着呢，又哭又闹的，要跟蓝裙离呢。
嘱咐蓝裙，这个时候可千万别冲英雄好汉去，说话柔软点，叫他闹一闹，把气发出来也就好了。
哎，
娘俩正蒸包子，听见外头门响，跑出来一看，见敏子骑着电动车要走，后面背了一个大包。
这是去哪儿呀？包子就要熟了。
敏子二话不说骑上电动车就走了。
准是回西河流了，他那娘也不是个省油的，回去一挑唆呀，哎，这事儿就难办了呀。
哼，给你那好小子打电话，是他惹下的祸，甭老叫别人给他擦屁股。
好像是起雾了，街上的路灯已经亮起来了。蓝月正走着，见迎面拐出来一个人，差点跟他撞上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青棉。
哎呀，吓我一跳，吃了不？
哦，吃了呀。你嘞？这是才下学呀？
我去我娘那儿坐了会儿。
哎，听说敏子又闹嘞。
嗨，我吃了，小妮还在家嘞，我得赶紧回去。
心还挺大的，还吃得下饭呢。敏子那张嘴，老天爷真厉害，刀子一样的。
走啦。
哎，走这么快呀？还没说完嘞。哎哎，
蓝月回到家里，顺春还没有回来，小妮儿正在沙发上仰面八叉躺着玩手机。蓝月一看不像是吃过饭的样子。
你爸嘞？还没回来。
他说晚点回来。
那你怎么不弄点饭呀？
我泡了一袋方便面。
这么大个闺女了，怎么还不知道心疼人呀？你要我操心到什么时候？
小妮儿正玩得高兴，不防备被她娘训了一顿，一个翻身起来，跑到自己屋子里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，把蓝月气得立在那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正烦恼着，喜汁的电话却来了，蓝月只有嗯嗯啊啊地应付着，听了半晌，方才听出一点滋味来。
你听没听啊？我可都是为了你家好。
听着嘞，听着嘞，嫂子，这个时候正在气头上，咱说话可得拿捏好了呀。
这个你放一百个心，我活了半辈子，连这个都不懂。蓝月呀，一笔写不出两个流，咱们好歹是一家子，我还能往岔道上支你啊。
放下电话，蓝月在沙发上坐着发呆。怎么就忘了，喜珍是敏子的堂叔伯姐姐，敏子这一回西河流，准是敏子他娘给喜珍打电话了。真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呀。 方才喜着那口气，是想着叫我娘带着蓝裙亲自去西河流上门赔不是，不然敏子就不回方村来。哎，娘倒还罢了，一向是怕媳妇儿怕惯了的，可是要让蓝裙去弯这个腰，她怎么肯？蓝裙在镇上开了一家店，专卖制皮革的药剂，眼看着这些年蓝裙挣下了些钱，买了车又预备着盖一栋两层楼，这么好的光景，不想竟然出了这么大的岔子，谁会想到呢？蓝裙这么一个腼腆的小子，如今也变坏了。那小妖精不是旁人，正是村子里一个年轻媳妇儿，叫做彩巧的，在镇上的一家服装店打工。说句实在话，那彩巧长得粗粗笨笨的，哪里像是跟这些个花花事沾边的，真是叫人想不通，蓝裙这小子到底要干什么呀？
门口灯影一黑，顺春回来了。
怎么了？吃饭了没有啊？
光气就气饱了，还吃哪门子饭？
我去做饭。
别费事了，也不饿。
你是胃里有火，绝不出饿来，就煮碗面条，想吃不？
嗯。
不一会儿，面条就端过来了，一碗面下去，身上汗津津的，蓝月心里也不像方才那么难受了。他叫顺春在身边坐下，靠在他身上。顺春身上有一股烟味儿，混合着皮革特有的味道，叫人觉得没来由的踏实和安心。